认识圣经。听众朋友你好，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，盼望借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，能够帮助您对圣经有一个系统而深入的认识。圣经是神的话语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、信靠神，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能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，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、更有意义。所以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《认识圣经》这个节目。
我们已经开始研读以赛亚书，有圣经的听众朋友，请你翻到旧约圣经以赛亚书。以赛亚书是在雅歌的后面。昨天我们开始研读以赛亚书第一章，在那一章里面我们看见神对犹大的审判，神为了显示他的公义，于是叫天和地也加入做见证。第一章第二节说，天哪要听，地啊侧耳而听，因为耶和华说，我养育儿女，将他们养大，他们竟背逆我。回想神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，神是以他们为自己的子民，一路上引导他们，牧养他们，供应他们的需要。可是到头来，他们竟然背逆神，因此神不得不惩罚他们，将他们交在巴比伦人的手中，使他们被掳到异国异地去。神叫天和地都来看看他所做的是否公义，他向这些悖逆之民所施的报应是否公平。神带他们进迦南的时候，应许给他们安居乐业，国富民强，条件就是要他们听神的话，顺服神。当他们悖逆的时候，比如说儿子背叛父亲，根据摩西的律法要将这人用石头打死，神对他悖逆的子民的惩罚是更严厉的。作为神的子民，他们不但不服从神，并且公然反对摩西的律法。申命记第21章18节到21节说，人若有顽梗悖逆的儿子，不听从父母的话，他们虽惩治他，他仍不听从，父母就要抓住他，将他带到本地的城门，本城的长老那里，对长老说，我们这儿子顽梗悖逆，不听从我们的话，是贪食好酒的人，本城的众人就要用石头将他打死，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，以色列众人都要听见害怕。这是律法论道关于顽梗悖逆之子的下场。当主耶稣讲浪子比喻的时候，他讲到浪子回头，父亲对他的接纳拥抱，宰了肥牛犊来款待亲友，庆祝浪子的归来，而不是将这浪子用石头打死。这信息令群众十分的惊奇。当浪子在父亲面前忏悔还没有说完的时候，父亲已经拥抱着他，连连与他亲嘴， 并且完全宽恕了他，不但没有鞭打，而浪子所得到的反而是丰富的宴席。这给我们看见神不但是公义的，同时他也是慈爱的。可是儿子的悖逆是一件严重的罪，是必须对付和严惩的。为了加强神对以色列民的控诉，为了使这控诉的场面不至于太紧张，神也用了一些幽默来缓和。圣经有许多幽默的地方，让我们发出会心的微笑。现在让我们来读经文，请翻到以赛亚书第一章第三节，我来读这一节的经文。这里说，牛认识主人，驴认识主人的草，以色列却不认识，我的民却不留意。这一节经文真是极度的讽刺。这两种举例用来说明的动物，其实并不是聪明和威武的动物。牛和驴都没有高的智商，相反的，人都以牛和驴为愚蠢的动物。但无论怎样，这些动物也认识喂养他们的主人。可是令人想不透的是，很多人竟然不认识那供应百物给他们的神。他们不晓得是神养活他们的，甚至于他们不承认神的存在，他们说自己不需要神，他们就好像动物一样的生活，甚至连动物也不如。神说，牛认识主人，驴认识主人的草，以色列却不认识，我的民却不留意。今天人会说自己是万物之灵，是比动物高级的，然而人在这一方面的行为比动物还不如，动物在这方面就比人强多了。他们认识他们的主人，但是以色列民却不认识神，这令神感到愤怒，而以色列人的行为也是有目共睹的。好，接下去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一章第四节的经文。嗨，犯罪的国民，担着罪孽的百姓，行恶的种类，败坏的儿女，他们离弃耶和华，藐视以色列的圣者，与他生疏，往后退步。神是审判全地的主，又是审判他的子民以色列人的主。也许很多人不相信神会审判人，因为在他们的脑海中，他们以为神已经离开了审判的宝座，神已经不再有权柄，退到一边去了。也有人以为神是慈爱的，不会发怒的。可是这只是世人的看法，并不是圣经中的真理。神要审判宇宙，审判他的子民，这应该也成为我们今天的见解。不单是对国家，就是对我们每一个人也是如此。以色列人在这里被描写为担着罪孽的百姓，而这一句话也给世人一线的曙光。因为主耶稣基督在新约里面给了我们一个个别的邀请，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二十八节说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现在我们知道主耶稣所指的重担是什么，就是罪恶的担子。以色列民是担着罪孽的百姓，今天主耶稣的邀请也向担着罪孽的世人发出， 我们可以将罪恶的担子卸给神，然后享受主的安息，得着救赎。在这一节的经文中，神道出了以色列人的情况，他们是往后退步的，是背向着神的，是担着罪孽的。然后神又详细的讲出他因为他们的悖逆所给他们的惩罚。其实圣经里面的士师记所给我们看见的政府，可以说是历史的一个缩影，并且也让我们认识到神对他子民的要求。在士师记里面，以色列人服侍神，得到神的祝福，并且国家富强兴旺。可是在国家富强的时候，他们竟然离弃神，最后还去拜偶像。他们忘记了神，以自己为主。后来神将他们交在仇敌的手中，可是当百姓呼求神的时候，神又拯救他们，他们归向神的时候，神便救他们脱离仇敌的手，将他们重新安置在蒙福之地。这图画在圣经中一再的出现，历史也一再的让我们看见了这民族的起落。今天我们看见有宗教上的背道、异端的兴起，然后有道德上的败落，最后是政治上的腐化。这可以说是一个国家灭亡的三部曲。很多人不留意宗教上的背道和道德上的沦亡，他们只看重政治上的腐败。当政治腐败的时候，人民便吵着要推翻旧的政府，另立新的政权。他们寄望于新的政府会带来新的气象。可是问题的症结并不在于政府或政权，正如耶路撒冷的问题不在于他的王宫，乃在于他的圣殿。问题是从灵性的倒退开始，从离经背道开始的。好，接下去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一章第五节到第七节的经文。你们为什么屡次悖逆，还要受责打吗？你们已经满头疼痛，全心发昏，从脚掌到头顶没有一处完全的，尽是伤口、青肿与新打的伤痕，都没有收口，没有缠裹，也没有用膏滋润。你们的地土已经荒凉，你们的诚意被火焚毁，你们的田地在你们眼前为外邦人所鲸吞，既被外邦人侵覆，就成为荒凉。神在这里所讲的都是事实，而且是绝对真实的。道德上的腐败，政治上的混乱，无政府状态，这是神看见的。而且这些并不是神要控诉和加诸他们的惩罚。下面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一章第八节跟第九节的经文。仅存锡安城，好像葡萄园的草棚、瓜田的茅屋，被围困的城邑。若不是万军之耶和华给我们稍留余种，我们早已像索多玛、俄莫拉的样子了。换句话说，如果不是因为有忠心的渔民，神就早已像消灭索多玛和俄莫拉那样消灭以色列了。可是历代都有忠于神的渔民，今天仍然有，就是分散在世界各地的基督徒。接着让我们读以赛亚书第一章第十节。 你们这索多玛的官长啊，要听耶和华的话，你们这俄摩拉的百姓啊，要侧耳听我们神的训诲。神终于指出了问题的症结，就是属灵的异端。接着我们读第十一节，耶和华说，你们所献的许多祭物与我何异呢？公绵羊的番祭和肥畜的脂油我已经够了，公牛的血、羊羔的血、公山羊的血我都不喜悦。神坦白地讲出他对子民的控诉，神是十分清楚地指出他们的错，并且加以证实。神所指控的不是犹太人最卑劣的事，乃是最好的事。然而他们所以为好的，在神看来却是极端的差错。以色列人有神所设立给他们的宗教，有神所指定的礼仪规则，也有照着神的指示所建造的殿，可是他们竟然在所夸的事上犯了错，就是他们的献祭。因为他们只依照律例上的规定去行，而他们的内心却是背叛神的，他们的宗教对他们的行为完全起不了作用，没有影响。坦白地说，这也是今天我们基督徒的问题。很多人以为他们过的是敬虔的生活，可是想不到问题竟出在这里。接下去我们读以赛亚书第一章第十二节跟第十三节的经文，你们来朝见我，谁向你们讨这些，使你们践踏我的愿语呢？你们不要再献虚浮的供物，香品是我所憎恶的，约束和安息日并宣召的大会也是我所憎恶的，做罪孽又守严肃会我也不能容忍。虽然百姓照着神的命令去做，但是因为他们的心不正，所以虽然是照做了，但不能够蒙神的悦纳，他们的行为也不能算是好的。试想，如果神在这个星期三到礼拜堂，他所看见的能够被他称赞和喜悦吗？他会欣赏你的忠心和敬虔吗？箴言书第五章第四节说，至终却苦似阴沉，快如两刃的刀。但以理书第十章第六节说，他身体如水苍玉，面貌如闪电，眼目如火把，手和脚如光明的铜，说话的声音如大众的声音。启示录第一章十四到十六节说，他的头与发皆白，如白羊毛，如雪，眼目如同火焰，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，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。他右手拿着七星，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，面貌如同烈日放光。这都是描写主耶稣基督的，而这一位基督看见我们的外表的时候，他能够欣赏我们吗？今天我们问题的核心仍然是属灵的，我们的难处仍然是属灵的。除非我们先为自己的罪过悔改，得着复兴，否则情况将不会有改变。接下去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一章十五节到十七节的经文，你们举手祷告，我必遮掩不看，就是你们多多的祈祷，我也不听， 你们的手都满了杀人的血，你们洗濯自洁，从我眼前除掉你们的恶行，要止住作恶，学习行善，寻求公平，解救受欺压的，给孤儿伸冤，为寡妇辩屈。一切表面的功夫在神看来全没有价值，也没有意义，而且神要指控行这些事的人，因为他们的心灵是悖逆的，离开神的。这样的结果只会引来道德的沦亡以及政治的混乱。神呼唤以色列人前来听他的指控，以色列人就好像罪犯那样等待神的宣判。接下去我们读以赛亚书第一章第十八节，耶和华说，你们来，我们彼此辩论，你们的罪虽像朱红，必变成雪白，虽红如丹颜，必白如羊毛。神对犹大说，你们不要迫使我做出如此的判决，这绝不是我想如此行的。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二十五节说，你同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，就赶紧与他和好，恐怕他把你送到审判官，审判官交付衙役，你就下在监里了。神给予多方的暗示，希望以色列人在大限来临之前自行解决他们的问题，不要迫使神做最后的宣判，这是神的心意。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就讲到一位受苦的救主，他怎样背负人的罪孽，受尽痛苦鞭伤，因为他还清了罪债，付上了赎价。神的审判就可以化为怜悯，主耶稣的宝血能洗净人一切的罪。神指控以色列人，神希望令他们看见自己的本相和罪恶，好把握最后的机会回转归向神。如果以色列民真的肯回转，神必然保守他们，不让他们沦落异地，受被掳掠之苦。神先惩罚了北国以色列，差不多一百年后才惩罚犹大。神的目的是希望犹大觉醒回转，可以幸免于难。很可惜，犹大仍然不悔改，所以自招灭亡。今天这个原则仍然可以适用在我们的身上。我们要了解到问题的根源不是政治上的，乃是灵性上的。因此我们的悔改和转变要从属灵方面开始，不要只注重外表的工作仪式。我们要看重的更是自己的内心对于主的表现。今天在我们所在的地方有异端的兴起吗？有离经背道的事吗？而我们自己的内心又是怎样的对待主呢？是全心全意的归向他，忠于他吗？或者我们是常常的背逆他？今天我就讲到这里，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，我继续要把以赛亚书第一章讲完，接着讲到第二章，盼望各位听众朋友继续的收听。现在我们一同来感恩祷告。主啊，我们谢谢您，我们从以赛亚书第一章里面就看见这么丰富的真理，一方面看见神的公义和慈爱，人犯了罪，你必定要有公义的审判 和惩罚。然而你却满有慈爱，你愿意你的百姓在你面前悔改，免去刑罚。今天我们也是这样，主啊，你对我们满有慈爱，叫我们这些远离你的人，我们的心背逆你，让我们回转来归向我们的主耶稣，让我们的全心全意来爱你，忠于你。主啊，求你赦免我们过去悖逆的罪，让我们听你的话，过一个顺服的生活，幸而顺服是讨你喜悦的。我们祷告谢恩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